今天的欢乐空间我们是很荣幸的请到了朱一文老师。朱一文老师其实是一位书法家，也是一位画家。 我们请朱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广大的
SBS 的听众你们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朱一文，我1950年生， 我是68年就在进了工厂做工人，就是个市如工， 这个画画写字完全是业余的。完全是业余的，但是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在这个佛光园艺术展开一个画展，您也是在澳洲展出了很多的书法作品，所以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机缘巧合，您是怎么接触书法跟绘画的？其实我是喜欢自然科学了，我对数学的爱好的兴趣，我从小就想当科学家，然后我就跟着不断大学的那个数学研究小组他们一个搞微分几何的，然后我就自学了数学，从初中高中大学高等数学，然后也有自学那些微分几何，由于我爸爸的缘故吧，我从小就要写书法，
不写书法我爸爸要打我，我是在棍棒下打成一个书法家的。这很不容易啊，您自己就从来没有后悔过吗？比如说您小时候喜欢数学，现在开始做书法了，而且是被父亲逼出来的。
这个讲后悔嘛，我相信每一位书法家当然有后悔的，也有高兴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启功吧，我就讲启功，北京的我们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启功，他是搞语言学的，然后他变成了书法家，人家也忘记了他是个语言学家的专家，但是他现在能够成为一个书法家，墨宝能够流芳百世，快乐应该大于他的遗憾了。还有我们一个书法界的泰斗叫沈彦墨，沈彦墨他和那个鲁迅以前都是那个北大和北师大的教授，沈彦墨还是校长，像周恩来、陈毅市长去法国留学都是他签字的，他还是国民党的教育部部长，人们都知道他是书法家，其实他是个文学家，也是个五四运动的个新文化的旗手，我也跟他们一样，有遗憾的也有开心的地方。<笑> 那个写字有这个感觉。像您说的，您写字的时候有可能会忘乎所以，您作画的时候我估计也会忘乎所以，所以这一路走过来，您觉得书法跟绘画给您带来人生有很大的意义吗？那个我的人生可以这样说，也许是书法救了我，书法救了您，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因为我是出生在50年，成长在那个文革期间，在文革期间我们什么书都没有读，都在厂里劳动，做着很辛苦，还要参加一些政治运动，比如说上街游行，还要后来加班，其实我身体也不太好，再加上我们家里的那个成分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工厂里做些墙体力的劳动，
这是一个方面了，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它让我可以避免了这个体力劳动的折磨了。当你的体力劳动超过你身体的承受范围，那就是变成非常痛苦的这件事情了。对，没错。因为我身体不好，从小就生过那个肾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那个时候也让我躲过了一劫。后来改革开放了，有书读了。 像我们这样年代的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像下岗啊什么等等，然后这个书法和绘画呢，
他一方面能够给我带来一点点的收入，
嗯，
有时候收入还蛮高，
嗯
嗯，这样呢我就可以养家糊口。比如说现在我爸妈都90多岁了，还有我弟弟都是在云南插队入户的，
嗯，
现在回城了，
嗯，
在某种意义上，
嗯
嗯，他给我带来一点点的收入，能够让我帮助家里度过一些困难，
嗯
嗯，包括自己也是这样。
嗯，像您这个书法也是一路在走过来的，然后拜了很多师，学了很多艺。我知道您的启蒙老师应该是您的父亲，那么之后您也是走了书法界的各派，集众之所长吧。能不能说说您这条求师学艺的道路？
当时我们上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叫李天马，
嗯，
李天马他是沈彦墨的朋友，
嗯，
他是广东美术学院的教授，
嗯，
是53年因为婚姻的问题就到我们上海来了，
嗯嗯
嗯，他拍过三部电影吧，
嗯，
一个是怎样写毛笔字，
嗯，
这个电影是沈彦墨先生推荐他写的，
嗯，
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笔中情电影，
嗯，
就是讲王羲之学写字的过程，
嗯
嗯，他还担任了一个王羲之的老师这样的一个电影角色，
嗯。
当时是我们跟赵静啊什么都在一起参与了这个笔中情电影的拍摄，
嗯，
人家都说他的门槛很高，
嗯，
你要求师的话是不容易的，
嗯，
因为沈彦墨有一个学生，
嗯，
叫李七德，
嗯，
他的女儿现在也在墨尔本，很早他的爱人就死了，他有5个女儿，那么我们叫他生了5朵金花，他们家也非常困难，比如说碰到那个大雨淋漓啊，这个他是住在1楼就会有积水，
嗯，
我经常帮他去把这个水跑掉，
嗯，
把他家里做一些事，而且呢因为他经济上比较困难，我还介绍他去讲课，
嗯，
我自己的课让给他去上，
嗯，
所以呢他有一次就把我带到李天马家里去，
嗯，
他要把我推荐给李天马，
嗯
嗯，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点字，
嗯
嗯，然后就给了我们李天马老师一看，
嗯，
我老师一看，
嗯，
他就非常喜欢我，他说我写得好，
嗯，
他说我跟你的师生感情要往前推10年，
推10年，
就是哎，嗯，就是说我已经跟他学了有10年的这个水平了，
嗯，
然后我师母因为也是沈约翰大学毕业的一位高材生，
嗯，
他还要考我。
嗯，
用英文来考考我，好在我还
他还说英文，
嗯，懂点，嗯，懂一点点英文，和我告诉他我是做财务的，学财务的，
嗯，
然后他非常满意的收我做学生了，
嗯
嗯，我老师的学生都是比较有社会有地位的，
嗯，
都是一些干部，还有的是电影演员，
嗯，
像蒋志流啊，
嗯，
像我这样的个最底层的、最平民的，
嗯
嗯，那我觉得很早。到老师家把这个台子凳子理好地扫好，他们学完了老师再教我，他们走了我才把凳子台子理清上，
嗯，
再把那个地扫清时还在帮老师做点事，
嗯
嗯，后来时间久了老师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老师学字呢他是分配的，
嗯，
比如说这个学生学草书，
嗯，
这个学生学楷书，
嗯，
这个学生学隶书，
嗯，
这个学生学章草，
嗯，
我当时对章草非常喜欢，
嗯，
但是老师不教我，老师说你的行书楷书写得好，嗯，不要学章草，
会学乱了是吗？
不是，他说章草很难，
嗯，
他说沈彦墨有个学生叫飞升谦，
嗯，
沈彦墨推荐他跟我老师学章草，他知道我老师的章草写得好，
嗯，
但是他知难而退，
嗯，
上了2节课就不来了，
嗯。很难的，
嗯，很难。但是我呢，偷偷的学。我们有一个学生，
嗯，
他是专门写章草的，
嗯，
然后我就故意和他接近，
嗯，
有时候把他的样子借来，
嗯，
然后我就到新华书店去找一些像月仪帖啊，
嗯，
那个出师颂啊，一些像那个颂刻啊等等一些碑帖回来自己临，
嗯，
自己写，
嗯。
嗯，因为老师跟我关系时间长了，合就好了。有一天我就把我写的章草给老师看看，
嗯，
老师一看啊。你写的这么好，
写出来的
我真想不到，我又没有教你，怎么会写的这么好？
嗯，
比我教的学生写的还好。
嗯，那是他的学生都退了。
这样我就慢慢的跟老师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嗯，
他也越来越愿意教我小楷啊、经文啊什么等等。
嗯，
但是我还不满足，
还不满足，
我不满足，因为在我们社会上有一个叫王巨长。
嗯，
王巨长他是称为当代王羲之。
嗯，
他的章草非常写得非常好，
嗯，
但是跟我老师有比有一功了，
嗯
嗯，他是复旦大学的哲学系的名教授，你要做他的学生那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非常有一个巧合，
嗯，
他的一个外甥女，
嗯
嗯，是王巨长的学生，他的外甥女跟我关系很好，
嗯，
我们当时为了要加入书法家学会嘛，
嗯
嗯，需要2个老师名流社会名流推荐，
嗯。
他就找到我，
嗯，
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你老师，
嗯，
做我的推荐人，
嗯，
他说我帮你介绍我的老师，
嗯，
王巨祥做你的推荐人，
交换一下，
交换一下，我非常开心啊，
嗯，
我就同意了，那，
嗯，
我们俩就先把他带到我老师家，我老师给他推荐了他，
嗯，
那个他也把我带到王巨祥老师家去。
嗯，
那个我写的字以后王巨祥看了以后啊，
嗯，
他说后生可畏啊，哎，然后就是经常他说你可以随时随地到我家里来，
嗯，这就算正式拜师了，
拜师，这也是缘分嘛，
对对对，
这也是缘分。后来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光会写字不行，你要会写诗
啊，
嗯，他说一个书法家如果会写诗的话情况就不一样，
嗯，要有内容，
哎，
嗯，
我说我不会，啊，他说你回去把唐诗三百首给背出来，
嗯，
把它的平仄声给区分出来，
嗯，
然后我来教你，然后我就把唐诗三百首背出来写的诗给他看看什么，
嗯，
非常不幸的就是我没有多少时间，一两年的时候呢，
嗯，
我有一次我再把写的字啊再拿着这个东西给王老师看，
嗯，
结果他家已经挂阳气瓶了，
哦，
他身体不行了，
嗯，
没多久他就过世了，
嗯，
嗯，但是他过世的时候呢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我，
嗯，
就是让我去跟苏烟蕊，
嗯，
苏烟蕊是我们的当代李白，
嗯，
那个王巨祥的那个张潮一本书籍就前言就是他写的，
嗯，
是我们华师大的一个史学研究所的一级教授，
嗯，
那我就拿这个纸条去跟苏烟蕊去学诗词，
学诗词，
哎，
从书法到诗词，嗯，
他其实也不教我，就是写的字他给你给两个字写两个去，
嗯，
因为我跟他儿子说嘛，
嗯，
他儿子是华山水的嘛，
嗯，
我也画山水嘛，然后我们就成为非常好的
王年娇老师，
王年娇，嗯，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学书法的经历啊。但是我们知道您现在在墨尔本开的是画展，我想知道的是，既然您对书法这么擅长，后来为什么就改学山水画呢？
山水画这是书法的一种必须要学习的一个东西，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所有会写书法的人一定得画山水画，
要画点山水画，
嗯，
因为什么呢，
嗯，
因为山水画的线条它有一种我们叫专业的叫欧罗痕啊，或者这种砖滑沙，
嗯，
这些绘画的时候呢你这个线条就比较自然，
嗯，
绘画的有时候要需要用偏锋，
对，
嗯，这对这个书法的帮助写大草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书法家来说，
嗯，
他应该去画一点山水，学点山水，
嗯，
我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去拜很多老师，比如说那个陈培秋啊，谢志流啊，
嗯，
等等，我当然不是他们的学生，
嗯，
我这是跟他们学，
嗯，
学这些绘画的书法的技巧，
嗯，
这种线条，
嗯，
这样用到我们书法的大草里面来，
嗯，
说这些佛光园善与缘的这个其实我是书法和绘画一起的，不是光绘画，
嗯嗯，了解，
甚至一面是书法，嗯，一面是绘画，
嗯，
值得庆幸的是我这次是写了一点毛主席诗词，
嗯，
我是故意的弄点毛主席诗词去让他们，我给了100多幅作品让他们挑嘛，
嗯，
他们也不忌讳，我这次毛主席的诗词他全部给展出来了，
嗯
嗯，特别是一个经文，那个毛主席的《百国风光》，
嗯嗯，
我是用《
沁园春·学》，
哎，我是用周经文来写的，
嚯，
钟鼎文来写的，
嗯，
还有毛主席的《16字03首》，
嗯，
上快马加鞭未相鞍，我是用章草来写的，
嗯，
还有其他的毛主席的诗词写在扇面上，我是用大草来写的，
嗯
嗯，因为毛主席的书法也成就也比较高，
嗯，
他的诗词也是高，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体现一下。
展一展，
展一展，
对，
讲艺术嘛。
对，那您这次其实是把中国的这种文化作品、文化底蕴、艺术作品放到澳洲这么一个西方的国家来展出，您是不是有想过把一些西方的这种绘画技巧给它融汇到您自己的绘画技巧，甚至是书法技巧当中？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
考虑过，
考虑过，我也试着去做。
嗯，
在这次展览会里面，我就有几个作品。
嗯，
一个就是梦的追求。
嗯，
追梦，我就用西方的这种抽象的这种块面色彩线条来体现一种中国人的追梦，
嗯，
中国人在澳洲的追梦，
嗯，
我不知道对不对，嗯，
对，
还有我就是，
嗯，
因为我家住在丹宁龙那边嘛，
嗯，
我也画了一点丹宁龙的印象，嗯，
山呢，水啊之类的，
我是用一些很抽象的，用我们中国的这些拍墨和那个 宣纸的一种宣化、
嗯、
然后把这个朦胧的胆尼龙山的效果给画出来、
嗯、
然后花田鸟这边的鸟特别多嘛、
嗯
哎、所以很能显示这个
自然风光、
哎、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伊丽莎白花园里面的、嗯、那个树木和丛林、
嗯、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嗯、
我也用这个中国画中国的色彩、
嗯嗯
中国的这种理念是要试着来表现一下这个西方的这个，但是这是很失败，我觉得这个画的不好，但是我还是把它展示出来。因为它毕竟是墨尔本的 一种感觉嘛。
对，
墨尔本我觉得能最大表现的是海，
最大的表现是海，怎么个说法？
它的容量，澳洲人的胸怀，
嗯，
它的波浪，
嗯，
它的起伏，
嗯，
甚至会代表我们中国移民在这边呢，以一种感叹能够通过海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因为我的绘画技法太差，我表现不好。我想如果我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想试着表演一下，用墨尔本的这种海的这种形式来体现一种西方人的一种理念，还有我们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移民的一种胸怀。
嗯，听着您讲这些故事，我真的觉得哎呀，融入到其中，融入到艺术的这种徜徉的河流中。我想问您，您尝试把西方的东西融入到中方的艺术当中，我想问您，就是您到目前为止，您觉得中西方有一个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因为从文艺复兴时期来讲，中国已经开始有了文人画，
嗯，
西方教堂里面画的那些壁画，
嗯，
他们完全是象形，
嗯，
画的像，
嗯，
就是画的像照片一样，
嗯，
中国画呢，它已经开始讲意境，
嗯，
所以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艺术远远的要超过了西方。现在的西方呢，绘画他们以焦点透视，还有这个光和色彩，来表现他的主题思想，他的绘画语言，中国人呢是用线条，散点透视，来表现中国人的一种意境，一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说呢，中国画要高于西方的这些画，这是对的。这个张大千有一次到毕加索去学画画，那个毕加索跟他讲，你们中国的一笔就把个小天鹅画出来，你们的书法太，我也要向你们学习。然后我这次去了梵高的展览，我看了以后，梵高也对日本画，对，就日本的画是学中国的，也强进了中国的这种意象和画，包括现在西方的这些抽象画，都吸收了中国的这种绘画的理念，就是意境，讲意境，讲思想，而不是讲技法，我想艺术都是沟通的，西方也在向东方学习，东方也在向西方学习。
没错，您现在说了很多就关于中国绘画上面的艺术讲究的是意境，那您觉得您要学习西方的一种作画技巧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应该学习西方的一种理念，一种思想。
是什么？
他们一些现代画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还有自己的对世界的这种感受，他们大胆地体现出来，这是就是中国人还是有点拘谨，有些思想上的拘谨，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中国的一个书画家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用你的艺术来体现你自己作者的思想，对世界的看法，对宇宙的看法，把你的观点给体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西方的这些艺术家他们敢做，他们也敢想，他们的绘画技巧也高。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很好的跟他们学习的地方。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朋友叫陈一飞，他也是个大画家，包括丁兆光啊，他们都是早年留学在美国的，包括陈丹青啊等等。那个陈一飞我就比较熟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的绘画水平在美国三流都不如。
三流
都不如。他后面也改画国画，甚至去拍电影，叫理发师啊，相约黄昏啊。其实他也是很把西方的这种东西放到东方来，包括他的电影也有西方的这种色彩的理念。
像您说这么多，您自己作画，然后吸纳西方的精华，接着您喜欢写书法，写书法之后也把您的这个中华文化的精髓带到西方。您有没有在西方从事一些教育经验呢？我知道很多西方人都喜欢去写书法、画国画。
有啊。有一些外国朋友他们喜欢中国的书法，他们在跟我学，他们跟我学呢，开始的阶段呢，他们完全是一种想学习中国语言，
就是感兴趣，
感兴趣，因为随着我们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就使得这些老外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了， 我认为他们有两种思想了，
嗯，
一种是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喜爱，
嗯，
还有一种他可能想比较容易的去学会中国语言，
嗯，
然后学点中国的文化，然后将来可以到中国市场上去开拓他们的事业，
嗯，
我现在教的一个老外叫 Julian，
嗯，
他是一个医生，
嗯，
他跟我学了两年，
嗯，
他就是想学点中文。
嗯
嗯，通过书法学中文是个很好的途径。
嗯，
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中国的文化呢？
嗯，
说我会讲中国话，会讲 Mandarin 的话，那个中国人会找我看病。
嗨，
但是慢慢的他喜欢中国的书法。
嗯，
他不仅仅是楷书。
嗯，
他现在学篆书。
嗯，
学隶书。
嗯，
学行书。
嗯，
他对中国的艺术感兴趣了。
嗯，
他甚至还想叫我教他一点中国绘画。
嗯，
他还希望我能给他组织一次展览会。
展览会，嗯，
我说等我自己展览会开好再说。
那比如说像这些西方人在学中国画的时候，或者在学中国字的时候，有没有会遇到一些障碍，您需要帮他去克服的？比如说您之前在学书法的时候，您的一位老师就跟您说过，写书法不光是写书法，还得学写诗。
大家都知道那个美国总统的外甥女能够背《弟子规》，还能背唐诗。我教的老外他们能够背五首唐诗，他跟我讲我比他背的唐诗背的还多。
嗯，
因为我们写书法都要写诗词嘛。
了解。
但是这是一些字面上的解释，字面上的意思了。
嗯，
因为这个语言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嗯，
但是好在书法它有个教育教法。
嗯，
我自己也出了一本《楷书教学》这本书，
嗯，
也有行书啊、草书啊这些我自己出的书，
嗯，
但是这些呢，可以把这些技巧很明确的告诉他，
嗯，
再像书法这个东西可以手把手教，
嗯，
只要会简单的一点语言就可以了，
嗯，
所以问题还不大，
嗯，
我希望那个老外学书法越来越多了，
嗯，
我也试着去想到那些维多利亚美术馆啊，
嗯。
去跟他们进行一些西方的学习绘画的交流或者学习，
嗯，
然后慢慢的把他们吸引过来去书法，
嗯，
这也是在宣传中国的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
没错，
我说这是我的，应该也是我的责任。
嗯，朱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带来如此多的受益匪浅的知识，非常感谢您。